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
平安。
我好久没来到哥廷根。那以前我在住在汉诺威的时候，一个月可能会来一次或是两次。不过现在我已经在柏林了，所以就比较少机会来到这里。感谢主，林传道这次邀请，我来代替他，可以有机会跟你们一同来敬拜神，这是很高兴的事情。那这次来发现，几乎都是新面孔，以前老的一批，都好像，大概都毕业了。这个礼拜我有很多事情，那主要事情就是我整个身体不舒服，有整个身体胀气。前面的胃肠很痛，然后痛到后面的背，所以呢，这个痛到没有办法，有一天晚上只好叫救护车到医院去。不过医生说还会在这种情形还会在几天啊，所以我吃东西很小心，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餐，尽量不要让这个肠胃堵塞啊。可能我待会讲话不是太多力气啊，请大家也包容一下。有一对夫妇，他们刚刚结婚，然后他们省吃俭用，然后他们在一个新的开发的地区，他们就买了一套房子，他们每个月都要付贷款。两个人都工作，他买房子之前也打听了周围的环境，是不是有很方便的一些这些设施，买菜方不方便，如果以后他们有小孩上学方不方便，那是不是一个好的学区，那还有很多很多等等，那个邻居是不是好的邻居，我就讲了。好，那邻居是不是好的邻居？那么这样子的话，他们就打听清楚了。那个建筑商告诉他们说，唯一的比较可能你们觉得有困难的地方，可能是就是6公里之外，有一大片的仓库。就除了这个底外呢，其他地方都是 OK 的，都是好的。在我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建筑师啊，他们都对这个建筑的事业都非常的熟悉。那所以这对夫妇呢，他就买了这套房子，想说他们就可以在这边安居乐业，好好的在这边能够开始养育他们的下一代。没想到有一天晚上就突然发生了大爆炸，就把他们的家玻璃全部震碎了。大家都知道，就是前一阵子发生的这个天津的大爆炸，所以他们房子也不能住了，因为他们会有疑虑，就是说那这个地方会不会有毒气啊，会不会有一些氰化物啊，会这个什么一些有毒的物质飘到我这里来，我们这边的水还可以喝吗？我们那个空气还可以呼吸吗？等于说他们必须要撤离那个地方，撤离他们那个新的社区，什么时候能够回去不知道。但是他们已经缴了房贷了，而且还得继续缴，那他们必须要另外去找房子住。我们知道，我们都很想找一个好的地方去住，过一个好的日子，能够我们可以好好的生活，能够认真的工作，然后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健康的成长。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年初的时候，你们都有收看那个春晚吗？有没有？有没有收看春晚？没有的举手。大概比较少。那春晚一个主题是什么？有一个强调，就是说要把这个贪腐的风气肃清，对不对？啊，所以有很多小品都在演这些啊，没有看没有关系的，你只要看那些小品就可以。那现在国内就是一直在推动这个，所以呢，很多工程呢就停摆了。就本来要说我们这边要开发一个新区，然后盖多少房子。像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是建筑师，就是专门做这个。后来国内不开发了，那他们也失业了，啊，那影响就是也蛮大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呢，知道说这种社会的风气的改革，或者政治的改革，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必须很有制度，很有决心，一直维持下去。哪怕是像德国，您觉得德国好不好？法律好不好？德国法律健全不健全？应该是相对是蛮健全，所以就在西方国家来说。如果你去西班牙、去意大利，你就知道德国的法律是蛮健全的。即使像德国这么样规规矩矩的国家，可是柏林的机场大概差不多快要盖了10年，还不能够开放，这是一个很大的玩笑，对不对？而且这个工程的预算比当初增加了一倍。但什么时候能够启用呢？没有人知道。最近听到的消息是2017年，也许吧，啊，不知道。所以呢，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眼光，更正确的价值观，不然的话，我们很多的改革都是治标不治本。改革要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地方开始呢？从我们自己开始。以西结先知在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那里说，耶和华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其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你再好的法律，其实只是限制人去做坏事，但是那些比立法者更聪明的人，他就懂得怎么去钻这些法律的漏洞。所以我们只能够借着神的灵，才能够给我们一个超越的能力，来真正的改变人心。各位，你在这边，大部分在这边信主的吗？你在德国信主的举下手，有不少。你信主5年以上的有没有？只有一位、几位、两位、三位啊，不多。你要知道，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被改变的生命，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如果 你们有七年以上，十年以上，那不是那么有可能，就是马上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在这过程当中，你会起起伏伏，有时候你觉得很好，有时候你会掉下去，有时候你就觉得圣经所说的我都没有办法做到，有时候你就觉得说，当你信心好的时候，就觉得说没有问题，圣经的要求每一个都可以做得到。那事实上是这样吗？那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经历呢，能够让我们学习到一些功课。大家晓得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段经文第几章？对，创世纪十三章一开始怎么说呢？好，一开始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亚伯兰跟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侄子罗德离开埃及回到迦南地，对不对？他们为什么到埃及呢？知道吗？对，因为大饥荒，因为迦南地有大饥荒，所以呢他们就要离开迦南地到埃及去避难，他们做难民。不过他们做难民就罢了，可是他们还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亚伯拉罕说他的妻子是谁？他妹妹啊。因为亚伯拉罕他没有安全感，他怕这个埃及人看到他的妻子很美貌。他那时候他妻子几岁？我想一定比这位姐妹要大。可是她很美貌，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年纪这么大仍然美貌。然后她很害怕说别人会把她杀了夺她的妻子，所以就说，我就事先讲好，就说我们以兄妹相称，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两个都得好处。可是亚伯兰万万没想到呢，法老王竟然看上了他的妻子，他也不先数算那个，算一算他有几岁，先问问打听一下他有几岁。那旁边那些年轻的那个妇女同胞很多嘛，对不对？为什么单单挑这位年纪很大的呢？也许这个法老王有独特的审美观念啊，或者其实就是莎拉她真的很美貌啊。就是到了100岁可能都是跟年轻的时候一样，所以亚伯拉罕就那边跌倒了啊，差一点失去了他的妻子，然后又被法老王责备，然后就因为法老王怎么样，他们一家都遭殃，因为上帝降灾给他，所以法老王很不高兴啊，你这个扫把星，你这一家带给我很多的祸患啊，所以不行不行，把你们送走，我宁愿送给你们很多财产，让你们打发你们走，不要再回来啊。甚至呢派军队呢跟在后面啊，就把他押到边境啊，保证你不再回来，你再回来我这个国家就完蛋了啊，我保证你不再回来。好，那么当亚伯兰从那个法老王那边被赶出来之后呢，被遣送出境啊，那他们就回到什么地方呢？他们回到迦南地的，首先他们回到哪里呢？伯特利跟爱的地方，对不对？伯特利跟爱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那个地方啊，就是亚伯兰离开了迦勒底的乌尔，然后进到迦南的那个第一个地方，就是首先在那边给耶和华筑坛的地方，记得吗？记起来了哈。所以第四节这么说，他又在那里 求告耶和华，他又在那里。好，注意这个又这个字，等一下第二次，就是在同一个地方重新建立祭坛。意思就是说，亚伯兰经过前面那一章的失败以后，他的信心软弱，因为大饥荒，他逃离这个应许之地，然后又骗法老王，然后又灰头土脸啊。虽然灰头土脸，可能他心里面还蛮高兴的，因为法老送给他很多礼物啊，可能是遮羞费啊，送给他很多礼物。然后回到这个地方，不过亚伯拉他有一些改变，就是他记得他当初来到这个地方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现在他又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意思就是什么？从属灵的意思来说，就是亚伯兰他要重新跟耶和华建立关系。那个他去埃及的时候，他没有跟上帝商量，他没有求告耶和华说，我可不可以去埃及，我可以去埃及避难，他没有跟上帝商量。那现在他回来了，被人家赶回来了，那现在他得到教训了，所以他想到神了，那么他要再次的跟神建立关系。那许多基督徒，包括我自己是一样，有我们胜利的时候，哎，我们就忘记了神。等到有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是不会想到神。可能真正走到那个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才会恳求神救我们一把。所以这个就是你我跟亚伯兰一个信仰的历程当中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罗德是亚伯拉罕的谁？侄儿。对，其实他从头到尾都是跟着亚伯兰一起去的，对不对？包括他们一起去埃及避难，包括他们在埃及然后得到了很多牛跟羊。也就是说，法老不只是送给亚伯兰很多牛羊仆婢，也照样送给了罗德很多牛羊跟仆婢。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沾光。因为跟在一位伟人的旁边呢，沾光，他得到好处，那我也分到一杯羹。所以这个叔侄这两家都得到很多牲畜，还有仆婢，对不对？对不对？啊，在那个时代没有货币，对不对？没有多少钱，多少钱？没有信用卡，没有银行卡，他们的财产怎么算呢？谁的牛羊多，谁家里的奴婢多，那他就是有钱人。所以呢，他们去了埃及一趟就发财了啊，发财了，就回来就成为大富翁了。好，这两个人有这么多牲畜啊，很多人一定很多人需要照料这些牛啊羊啊，吃的喝的，对不对？如果早上呢要怎么样，把他们赶出去让他们吃草啊，还要什么挤奶，对不对？一定要很多工人的，他们一个人做不来的，或者两夫妇也做不来的，一定很多工人。但是呢，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伯特利跟爱之间，这是什么地方？知道吗？这跟哥廷根差不多的地方，一个山丘，知道吗？山丘呢，高高低低的，对不对？所以你们骑脚踏车就 骑单车就很辛苦，对不对？上坡下坡。然后那个地方呢，草可能不够多，因为山丘嘛，高高低低的，不是很大片的平原，草不是很多，所以草是很珍贵的，水也是很珍贵的，所以在以色列那地方呢是缺水的，所以草的生长也不是很丰富，所以那么多的，突然间两家人有这么多的牛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要抢那个草地，对不对？要抢水源，对不对？抢来抢去就打起来了，就是亚伯兰的那个牧人跟罗德的牧人就争了，我先来的啊，但不是，是我先看到的啊，我昨天就在那边做一个记号了啊，你没看到吗？这里插了一根，这是我们家的旗帜啊，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吵。亚伯兰看看这个不是办法，因为他是大家长，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就找罗德来商量。那谁是比较有权利来分配的？亚伯兰嘛，他是叔叔嘛。那个侄儿，那亚伯兰说：“你去那边好了，你另外找个地方。”亚伯兰是这样做的吗？不是。亚伯兰很大方啊，他说：“侄儿，你先选。如果你选到这块地呢，我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哎，有人这样做人的吗？有没有？有人这样做的吗？应该很少哈。说你看哪一个地方好，你先选，你选完了我再选啊，我不跟你争啊。罗德也很奇怪，罗德就，哎呀，这个叔叔对我太好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啊，他真的不客气啊。他怎么样？他看到什么地？哇，他大概已经想很久了。这叔叔啊，这个脑袋僵化，就是非守在这块地不可。你没看到吗？那不远的地方，约旦河那个平原，那个是滋润的平原，为什么不去那边呢？那个草一大堆，吃不完，就在河旁边，那个水源也没有问题，跟这个伯特利跟爱的这个山地比起来，这个是好太多了，对不对？如果你选的话，你要选哪一个地方啊？你要选哪一个地方？你选哥廷根还是汉诺威？哎，汉诺威有这个亚超啊，哥廷根没有啊。哦，现在开始有了嘛，不过这边比较贵嘛，对不对啊？如果要你去选伯特利跟爱的山地，还是这个约旦河这个平原的这个草地，你选哪一个？啊？啊，对啊，约旦河嘛，人总是爱选比较容易的地方，因为那边适合种植，适合放牧，可以过稳定的生活。各位，你毕业大概不会留在哥廷根吧，对不对？没工作机会，你要找工作，你去别的大城市去找，对不对？去有本事去慕尼黑，对不对？薪水很高，或者去汉堡，薪水也很高，对不对？那绝对不要去柏林呢，薪水很低。你就知道说，去找一个好的地方过安稳的生活，这是大家想要的。而且罗德选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迦南人聚集很多的地方，有没有？因为他渐渐的挪移帐篷，挪到哪里？迦南人所住的所多玛城那边去。如果我们知道后面一章的发展，后面的故事的发展，我们就知道说罗德一家最后的结局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反过来看亚伯兰的选择，他没有因为他的侄儿选了好的地方他就不高兴，他反而很乐意的待在原来的地方。因为当罗德离开之后呢，满山遍野都是他的地了，没有人跟他抢。所以神在这件事情之后呢，在亚伯兰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就向他显现，就是神向他显现，就应许他，他说这个地方要成为你后裔的居所。不是那个上帝没有跟他说那个约旦河平原是你们后裔的居所，有没有听到？有没有看到？是这个山地这个地方哦，这片不太肥沃的地方哦，这片不太肥沃的地方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后面我们这个出埃及记会说这是流奶与蜜之地。你们奇怪，上帝有没有搞错？这个地方都是山地，都是丘陵，怎么会流奶与蜜啊？其他的平原的地方多的是，好的地方多的是。可是上帝说这个地方就是赐给你们后裔的居所，而且你们的后裔会很多，你的后裔会像怎么形容呢？地上的什么
尘沙
啊，就像地上的尘沙一样多。所以亚伯兰就带着神的应许，从渐渐的从那个地方希伯伦跟埃的之间挪到哪里？曼利橡树啊，在希伯伦附近的曼利橡树那边，在那边住了很久，然后在那边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作为他信心的证据。所以其实十三章是一个蛮关键的，如果你看创世纪亚伯拉罕的一生的话，他是一个前面一些曲折的故事，后面当然有一些故事，但是从十三章开始，十三章开始就确立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十三章你觉得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其实对亚伯拉罕的一生是很有很大的影响。他首先在这里他克服了两个试探，第一个试探就是他要不要跟罗德来争。好，这个试探他克服了，他决定不要跟他的侄子争，他决定大方一点让他的侄子去选。第二个试探是他必须要抗拒那个平原的诱惑。如果上帝没有指示亚伯拉罕的话，他也许可以移居到哪里？很多地方啊，埃及也是一个好地方啊，对不对？埃及也是一个等于说是非洲的一个谷仓啊，对不对？那边生产非常的丰富。可是亚伯兰就抗拒了，他能够抵抗这个平原的诱惑，他就不要选这个约旦河的肥沃的平原。所以按照一般的尝试，最好呢我们放弃山地，我们选平原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三到四节，第三节到第四节讲到什么呢？讲到什么？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啊，这是回到他原来第一个居住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其实从这个动作他是表明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啊，回归上帝的一个旅程，他回到上帝的一个旅程。虽然这只是地点而已，但是在第四节的下半段，他在那里筑坛寻求神，这是表示他要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重新来顺服神的带领。就是说即使以后再发生什么大饥荒，他都不要离开这个应许之地。 OK， 神给他地方就是这个地方，不论这个地方怎么样他都要留在这里。所以他要用信心去面对各种不同的危机。 要用信心来依靠耶和华。好，所以呢，前面那个大饥荒他没有通过那个试炼，他跑到埃及去了，可是现在回来，他决定从这个失败当中学到教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在你的信仰过程当中来学习这样的功课。上帝已允许我们失败，可是呢，上帝希望我们从这个失败当中得到一些属灵的教导，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回到那个信心的开始。所以我们看到三节，第三节到十四节，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他的灵命就在那边更新，他在那边重新向神祷告，他就在那边生命复兴起来。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罗德两个人，他们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样不一样？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不一样？首先我们看罗德，他选择肉眼能够看见的东西。第十节，我们注意看第十节，罗德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请。
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位面所多玛如摩拉一仙，如同
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好，你们有注意到吗？罗德举目看见，有没有？举目，什么叫举目？抬起头啊，来看啊 ，scan 啊，扫描一下，抬头仰望，举目观看，看到什么？约旦河的全平原。可是那个地方是什么？那是很多罪人聚集的地方，对不对？很多恶人，因为经文说这些住在那边的人是什么？罪大恶极，罪大恶极，以致引发耶和华要什么样？要毁灭这些人，所以那是一个不平安的地方。所以罗德他用自己的眼光，他用他自己的私心来选择，他以为他找到的是一个好的地方，他以为他找到的是一个安稳的地方，他以为他找到的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其实完全不是。可是亚伯兰放弃这个选择，对不对？放弃先选，让侄儿先选。当这个罗德他们一家离开的时候呢，耶和华马上就向亚伯兰显现。第十四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什么话？
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你举目向什么？东西南北观看。好，这是关键的。罗德他怎么样？他自己举目观看，但是上帝要亚伯兰怎么样？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好，你看到这个对比吗？罗德只看到那个，上帝说你看东西南北，你全部看。上帝叫亚伯兰全部看，看看看那么多干嘛？你看到的地方都要赐给你，哇！那我问你啊，你们觉得你们自己看好呢，还是上帝带你看比较好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同样就是举目观看，对不对？举目观看。那我就问大家了，如果你找工作， 你找学校，或你找对象，你怎么看？你怎么看？
跟夕阳给
看。哎，这个工作薪水高啊，离家近，工时少啊，太好了，太棒了，太完美。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更好的工作啊？我找学校。我找对象啊，这里有没有香港人呢？啊，因为文良的哈，
文良的，
文良的哈，找漂亮一点的。那是怎么看？你到底看的什么？你到底看了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的是需要神的眼光。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大概是用自己眼光看，但如果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你要学习不再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要透过神的眼光来看。哎，这个姐妹她好凉啊，但是不知道她里面凉不凉啊。我希望她是长得漂亮，内在也美。那有时候她长得不是那么漂亮，可是她内在很美，那是上帝很欣赏的那一种。哇，你就说这个是，这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对不对？我不是在谈这个啊，我是谈说。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用什么眼光来选？有时候我们宁可吃亏啊，觉得好吧，就让给他吧。他觉得好，就让给他吧。就像亚伯兰把最好的地方让给罗德，当我们看到亚伯兰他不用自己的眼光选的时候，神就开他的眼睛了，他可以从看看什么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观看，所以神把这个土地赐给他，又把后裔赐给他，还重复了三次：你的后裔，后裔，后裔。亚伯兰那时候什么儿子都没有，连个女儿都没有哈。但是上帝告诉他，你要用信心来接受这个应许。所以这就是当他的信心重建了之后，上帝就让他举目观看。 OK， 如果亚伯兰没有前面那个足坛的那个动作，就没有后面那个举目观看的那件事情发生，也没有后面的应许。所以我们可以来翻开到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到二十节，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对神要有信心，神会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前面有一个应许，就神的爱是何等的什么长阔高深，长阔高深。所以神赐给亚伯拉罕的也是长阔高深，看东西南北多么广大的一块地。所以弟兄姐妹， 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我们也要好好的把握住这个属灵的原则，好好的抓住神赐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用神的眼光来替我们选择那个上好的。罗德的选择，以为他选择上好，反而让他一家人受到很大的灾难。如果我们有信心来相信神的眼光，我们不但可以得到我们的安全感，神也会大大的赐给我们。神可以让那个我们觉得不好，人觉得不好，会变成好的。所以这就是那个灵命被复兴起来的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所得着的。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你就常常为自己来祷告，常常为你选择那个对的方向、对的道路、对的选择来祷告。除非你跟神维持那个关系，一个密切的关系，否则你不太容易明白神的眼光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属灵的秘诀，就回到亚伯兰，他从失败当中又回到他当初信心建立的地方，来筑一座坛，来求告神的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也需要找到那个向神筑坛的地方，不是说地理上的地点，而是那个，大家知道吗？我不太容易形容，就是你一定可以找到你当初怎么样跟上帝建立信心的那一点，或者是那个感受，或者那个感动，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你明白就好啊。你当初是怎么信主的？在什么情况下？是在什么环境当中？你重新去找到那个信心的那个点，重新筑起那座信心的坛，重新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神的名。那我们就慢慢，当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我们就有神的眼光，神就带我们怎么样举目观看。千万不要像罗德一样，他自己举目观看，那没用的。上帝带领我们的举目观看，才是一条上好的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从亚伯兰的身上，我们学习到许多的功课。我们从亚伯兰的故事当中，我们学习怎么样真正用信心来依靠你，不再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不再用我们自己的判断来判断，不再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而是用你自己的眼光，用你那个超越的眼光，让我们看到你要赐给我们的应许，你要赐给我们的祝福，你要带领我们走的那条上好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常常跟你建立好的关系。虽然可能有时跌倒失败，但是主，你总能够让我们再回到你的面前，你总是愿意接纳我们重新回到你面前的这一位。我们感谢你，你一直爱我们，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